谢谢弟兄小组他们所献的诗歌。我们今天的信息要看的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从十一节看到第三章的结束，第三章二十一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一节。在整个旧约的历史的里面，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历史书是一个叙述性的故事。那么叙述性的故事好像一般的文学一样，他们有很多种特别的文学的方式题材，为的是要强调他们所要讲的一些主题。那么撒母耳记的里面也是一样，有很多的特色。当我们在读这些旧约的历史的时候，重要的不是把人名地名连带等等记起来，好像我们在中学的时候考历史课一样，所以他很怕记这些人名地名。但其实这个故事的叙述的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他用了一些是对比，有的时候甚至用一些我们叫做反讽式的笔法。那么对比当然就是正的跟反的，对的跟不对的，好的跟坏的，叫对比。反讽的笔法呢是一种比较特别的，以后我们会详细的举一些例子。特别在撒母耳记里面，这个作者他是最喜欢用反讽的。反讽的笔法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是给假的，结果呢却是乙拿到了，本来是不该给假的，结果却给了假了，叫做反讽。是一个故事，可是是一个讽刺性的，而且是事情好像阴错阳差，不该给的给了，给了是不该给的，这种情形叫做反讽式的笔法。那么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三章，我们所看见的是很多的对比，很多的对比。上一次我们谈到哈拿，就是撒母耳的母亲，那么也提到说，在整个撒母耳记里面，当然在前半段的里面，中心的人物和主角就是撒母耳。撒母耳跟四世纪时代最后的一位有名的士师参孙是个对比，他跟撒母耳记上的一个人物叫做以利又是个对比。今天我们看见的同样很多的对比，撒母耳跟以利的两个亲生的儿子是个对比，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以利的两个儿子是邪恶的祭司，出生在祭司的家庭，当时以利在全国不但是祭司，他也是最后一位算是一位士师，在撒母耳之前的最后一位士师了，在国家的里面拥有地位，拥有权柄。那你知道祭司是世袭的，换句话说，以利的儿子自出生他就有资格做祭司了。可是偏偏这两个以利的儿子却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而撒母耳，上次我们说过，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提到他父亲的家谱的时候，提到说他是以法莲人。上次我们也说过，从历代志上我们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家族是利位家族，但是他是住在以法莲的人，所以他是支派来讲他是利位支派的。但是以他的家族而言，撒母耳不是在祭司家族里面的，他不是亚伦的后裔，理论上不是亚伦的后裔你是不能做祭司的。可是撒母耳他不但最后一位士师，第一位先知，而且他的确是位祭司。你看他有生之年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祭司。他为什么做了祭司呢？我想有一个原因，当哈拿在撒母耳年幼的时候断了奶，他就把他带到圣殿里面去，交在以利的面前。所以第二章第十一节，以利加拿，也就是撒母耳的父亲，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那个孩子就留在以利的面前。从他三岁开始，以利就好像成为撒母耳的父亲了，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所谓过继一样，有点这种味道。所以因此撒母耳本来不是出生在祭司家族的人，却成为祭司，而且神称他为那是我忠心的祭司。而出生在祭司家庭的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后来都死了，而且是邪恶的祭司，该做祭司的没有做祭司，本来不能够做祭司的却成为祭司。这不但是一个对比，也就是我所谓的反讽，该给的该得的却失去了，本来没有资格得到的却因着神的恩典，神的拣选，神的怜悯，他得到了。在整个的旧约历史里面，我们要从这些故事当中去揣摩，去明白神的心意，神在历史中的作为，神在人身上的计划。 然后反映到神在我们身上，我个人也好，我的家庭也好，或者我在这个社会和国家的里面，我能做什么，我该做什么。这就是我们读历史书的一个目的，也是作者借着这些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当然在历史的里面也有很多东西是他没有叙述的，很多的细节他没有讲，因为主要他要衬托一个主题，很多他认为不重要的细节他就省略过去。那当然我们会猜测这个猜测那个，但是圣经上没有记载的，其实在整个的主题来讲都是不是最重要的。那么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如果我们从第一节再重新看起来的话呢，我这边列了一个表，它是一个安排，我们叫做交错排列法，交错配列法。这个交错配列法英文叫做 chiastic， chiastic 意思是希腊文的 x 那个音念成 chi， 所以那个 chiastic chia 那个字是希腊文的 x。 那 x 怎么写呢？就是一个交叉，所以你会发现它的排列方法呢 ABCDE 然后 DCE DCBA， 它是这样一个排列，刚好像是一个 x 型的，这叫做交错配列法。所以整个第二章你看见第一个是从哈拿的祷告开始，但是紧接着就一句话，那句话是整章里面一再的出现，一再的提醒。因为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严格说起来主角不是撒母耳，可是他是在幕后一直不断的出现，每讲完一段故事就提到一件事情。撒母耳第十一节，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然后十二节到十七节提到以利两个儿子是多坏，做了什么样的罪，然后到了第十八节的时候又提到那是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那接下来又开始提到以利怎么祝福撒母耳的母亲，祝福完的时候到结束到了二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再一次提到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如何。然后22节到25节再一次提到以利的儿子们又有另外一件坏事情，讲完了之后快结束，26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撒母耳渐渐长大了，撒母耳在耶和华神的面前，然后最后第二章的结束的时候是提到神界的一个神人，后来都称为先知的，但那时候圣经上没有用先知这个字，叫做神人，神差遣的一个人去警告祭司以利他的儿子他们所做的坏事，也因为他没有好好的管教，神宣告咒诅。所以这个神的神谕啊，神说的话透过神人所传达的，跟最前面第二章最前面哈拿的祷告又是一个对比。所以你会发现整个叫做 chiastic， 就是交错配列法的表达方式。然后每次讲到一个地方就有一句话重复出现，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侍奉，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长大。甚至到了第三章开始的时候，第三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那第三章整个的主角就是撒母耳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作者用这样的笔法，就是让你看见整个的里面一个中心的人物撒母耳。可是有的时候故事的内容好像不是以他为主的，但是这个伏笔好像隐隐约约的重复出现，重复出现，重复出现，重复出现，让你知道谁是真正的主角。然后用一个对比，以利儿子多坏，然后就提到你看这个撒母耳在神的面前是如何的，你看这个以利做父亲的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然后你就看看以利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是怎么做母亲的。一个一个对比，很强烈的对比，可以让我们看见整个里面所要表达的。他里面所说的以利的两个儿子，从第十二节他是提到第一次他们犯的罪，第一次提到的时候他们什么罪呢？十二节到第十七节他这样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二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两个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纸油之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 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这第一次提到他们犯罪。那么在旧约的立位记里面等等有很详细的记载，他们百姓献祭的时候，这些祭司他们是可以从献祭的肉当中取得一些来成为祭司的份。但是问题是这边有提到很多，譬如说他们先把脂油烧了，然后那个肉是可以给祭司的，而且某一块肉是可以给祭司的，这是祭司的份。然而你看这以利这两个儿子有点蛮不讲理，肉来了我不管，我要上好的啊，我要里脊肉，我要什么哪块肉，这个中国人最懂的哪块肉最嫩啊，那个肉我不要，那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要什么，我不要煮过的，我要生的啊，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但是有一些东西是违反圣经的规定的，等这两个年轻人不管圣经的规矩是如何，不管圣经上对于献祭的要求是如何，他是我行我素。所以圣经上说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当然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在小字里面这样说，或作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当做祭司的人本身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在献祭的事情上不规不矩的时候，会使众百姓对献祭的事情厌恶，算了我不要了。今天也是有同样的危机，教会如果处理教会的钱财不慎重的时候，不正当的时候，有时候弟兄姊妹会用不奉献来回应的。为什么？因为教会的领袖如果处理教会的钱财，处理教会许多的事情不是按照神的原则去做事的话呢，会让弟兄姊妹对于献祭、对于侍奉、对于奉献、对于很多很多的事情好像慢慢这个心智消退了，他不愿意这样做。不一定是代表他们对神的心失去了，但是也的确很多时候百姓对神的心也逐渐就冷淡退后，因为祭司藐视神的祭物。所以这两个少年人的罪很重，不单单他们自己身为祭司却违反圣经的规矩，而且因为他们正在这个地位上所做的这些事情拦阻了别人，使得别人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知道怎么样做。所以耶稣在世上责备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他的话很重的，他说你们了解圣经的，可是你们曲解圣经，所以天堂的门你们不进去，要进去的人你们挡在门口，这话就很重了。天堂你不进是你失去恩典，你挡在门口不让人进去天堂的话呢，那你该当何罪。祭司正是如此，祭司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来的，如今他是百姓厌弃给耶和华献祭，这个罪非常重的。可不单如此，后面又有提到第二次提到他们所犯的罪，22节到25节，以利连胜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在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誓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第二次这个提到的是一个行营的事情，奸淫的事情。在撒母耳记特别有这个特色，因为在旧约里面有提到说，当你要定一个人的罪的时候，不能用一个见证人，要两三个证人。那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要被定罪的话呢，他要好像不止一个错误，可能有好几个错误然后定罪。因此撒母耳记有特别这个特色，几乎某一个人犯罪被定罪的时候，常常是会提到他至少有两个错误。所以以利的两个儿子他记载了两件事情，两件犯罪，一个是藐视神的祭物，第二个行淫。然后神宣告审判的时候，第一次就是在第二章后面有个神人来警告他，第二次的时候是第三章，撒母耳第一次听到神对他说话的时候，神透过撒母耳宣告咒诅。所以两次的犯罪，两次的宣告。在撒母耳记的后面你会看见重复出现，就是两次两次两次。 扫罗王被神弃绝的时候，他有两次的错误，两次的错误，一次是擅自献祭，一次呢要杀亚玛利人的王，他没有杀，两次。大卫有个将军叫约押，约押最后当所罗门做王的时候，约押被杀了，但是是大卫吩咐所罗门的，他的罪不可以饶恕。为什么？他杀了两个人，两个都是以色列人的元帅，两次。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都是两次，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旧约里面提到，不是因为一次的错误，不是因为一个见证人。所以他这边记载两个故事，就让我们看见世上以利两个儿子所犯的罪可能是千千万万条，但他不必全部都讲，他只要举出两个就够了，而这两个是最严重的。但是你会看见以利这位做父亲的，好像不但年纪老迈，好像他没有办法管得动他的儿子，所以他不是没有警告，他劝告他的儿子，然而好像没有效果。因为二十五节这样说，他的儿子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当然你说这个儿女是顽梗悖逆，的确每一个人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敬虔的父母不一定会生出敬虔的儿女，这是我们承认的。或者说敬虔的父母，他的儿女不是一生从头到尾都是敬虔的。然而不能用这句话推脱我们的责任，就说儿女长大了，他们自己他的选择了，他信什么教就让他信嘛，啊，他要做就做那个，他要吸毒就吸毒嘛，啊，他要去得艾滋病就得艾滋病嘛，有人这样说的吗？如果你爱你的儿女，你不会这样说的，你不会说让你的儿子得艾滋病就让他得艾滋病好了，反正是他的命嘛。我想不会的，爱儿女的父母绝对不会这样说的，你也绝对不会容许说让你的儿女遭遇到这样一个遭遇。所以父母对儿女是有责任。从以利的身上，以及后来二十七节当神人代表神对以利说话的时候，他说了句什么话呢？他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二十九节，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们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这句话很重啊。以利身为以色列国的大祭司，而神却对以利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胜过尊重我。因此从这句话里面你可以看见以利两个儿子的失败跟以利本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但是我说过的，不是每一个人的失败都要把责任归到他父母身上。以后你会看到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时候，很可惜的，撒母耳自己两个儿子也不是太好，只是没有以利两个儿子这么坏就是了，但至少不像他的父亲撒母耳那么好。可是圣经上没有记载神责怪撒母耳，这不一样的。每个人要负你自己的责任，不是我们做父母的能够担保我的儿女一定是敬虔爱主的。但是神人对以利所说的话值得我们思想，就是你尊重你的儿子却不尊重我，这一点就很严重了。多少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爱我们的儿女，中国人是讲究孝道的。今天的新二十四孝，据说有人出了一本新二十四孝，中国的二十四孝是父这个儿女多么孝敬父母啊，外面这个什么那时候古代没有蚊帐嘛，所以呢为了怕父母被蚊子咬啊，然后这个儿女呢就不穿衣服，然后让蚊子咬我，为什么肉多又嫩啊，蚊子咬我就不养我父母。二十四孝里面很多这种故事，那当然现在的美国小孩读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好恐怖哦，哪有这种的。现在一种新二十四孝，新二十四孝是什么呢？不是故事翻版，换一个故事，儿女怎么孝敬父母。新二十四孝是父母如何孝顺他的儿女，哦，各式各样的。哎呀，我工作可以换掉，为了让儿女读个最好的学校，我可以做什么为儿女而牺牲，多么伟大的父母的孝顺。基督徒的危险在这里，我们会不会爱儿女胜过爱主呢？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说得很清楚，你们若爱我不胜过爱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你们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先不说别的，爱儿女，如果我们爱儿女胜过爱基督，我们不配做神的门徒，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 不配做神的儿女。这边神人所说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们尊重你的儿女，过于尊重我的话，我们是被神弃绝的。正如以利所遭遇的下场一样，他尊重他的儿女，过于尊重神。当然他不是没有责备啊，就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个圣经的里面22节之后，以利听见了，他也告诉他的儿子说，儿啊，你不可以这样子。但你所看见的是一个软弱的父亲对儿女的软弱的管教，儿啊，不要这样子，不好耶。我不知道多少父母对你儿女是这样子的，哎呀，不要这样嘛，妈妈会伤心呢。儿女看了一定会笑的，告诉你，到他20岁、30岁的时候，他不但要伤你的心，他可能做一件事情，会让你一生痛苦到死。所以，有一件事情你要记得，身上有些教训，我们有时候难以明白。在箴言13:24，他这样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你是恨恶他。我想说，21世纪快结束了，什么时代了，还用杖打儿子的？哎，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不忍心用杖打儿子的，你就是恨你的儿子，你就准备让他长大了以后做一些不但让你心里不舒服的，不是不舒服，让你痛苦，甚至让你痛苦到死。你不忍心用杖打他，你就等于你恨他，你纵容他，一直到有一天他所做的事情是神人共愤的话，你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接下来箴言13:24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什么叫随时管教呢？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在早上管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今天早上来做礼拜的时候，七早八早一早起来就开始打儿子的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一早起来就要打。早上的意思不一定是一大清早，而是说趁着他年幼的时候，越小越好管，越大就越难管了。到了15、16岁，你打他跑得比你快呢。哎，所以呢，我的这个建议是，什么时候开始管教你的儿女呢？1个月开始，满月就可以上成功里管训啊。台湾你知道，上军训都上成功岭，那我太太是有名的成功岭集训班的班主任。很多人管教不来，就让我太太管教一下。哎呀，这个常常有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今天的父母有时候太心软了，哎呦，好舍不得哦，哎呦，看他哭的那个可怜样子，抱好抱好抱好抱好。哎，最近有一些医学专家发现，有台湾哈，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台湾有些小孩子后来有毛病，什么毛病呢？他说父母摇太多了，也有的是祖父母摇太多了，因为有些人摇，有些人小摇，后来不行大摇，后来有的婆婆啊，就把那小孩子哦摇摇，就摇出某种程度的脑震荡来了。每天摇，每天摇，哎，有的时候该管教、该用杖的时候，你却不用杖，并不是圣经上教导我们做父母的，每一天就拿这个杖啊，给儿女的想象中的父母的一个这个形态，就是每天拿个杖，凶巴巴的，不是。到该管教的时候，你还不忍心用杖管教他的话，你就是恨恶他，你就是纵容他，你就像以利一样，到他老迈了。自己体力不行了，相对的儿女呢成年了，甚至以利他的两个儿子都有生小孩了，可见是30、40岁以上的人了，而以利自己98岁了，你那时候怎么管？当然管不来了。所以问题不是到他98岁的时候事情发生的如何，而是在这个之前，可能在这个40年前、50年前，当他小孩子几个月的时候，2、3岁的时候，5、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管教，以至于到后来以利吃到这个苦果。然而你看看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是怎么样的。那我们说了，撒母耳3岁的时候，哈拿就把他的儿子，当时他独一的儿子，而且是老年所生的儿子，交到以利面前去了。这是一个完全的奉献，正如这个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以撒要献在祭坛上一样，心是很痛的。可是他的母亲因为许了愿，他要把这个儿子放在神的面前终身侍奉他，3岁开始他就把撒母耳放在以利的面前。但是你注意看他后面怎么说呢？18节，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 势力在耶和华面前。细麻布的以弗德是祭司专用的一个祭司袍，叫做以弗德，以弗德就是祭司袍。但是撒母耳很小，三岁，所以穿一个特小号的小祭司袍。然后呢，十九节，他母亲每一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子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她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当然这是个祝福，哈拿老年结果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来弥补他奉献给神的撒母耳。但是我常常在思想，你可以想象那个哈拿每一年为撒母耳做一个小外袍，一个祭司的外袍。我相信他献祭的时候，他不但是带去交给以利，他可能亲手为年幼的撒母耳穿上这个小的祭司外袍。每一年一次，每一年一件，一直到他一年一年的成长。这所代表的是什么？我觉得那个外袍所代表的是一个父母的期望。我可以想象哈拿每一年一次为撒母耳穿上这个外袍的时候，他会吩咐撒母耳，撒母耳，你记得，从你出生开始，我就把你奉献给神，你要终身侍奉耶和华。这个祭司的外袍提醒你，你是耶和华神的祭司，不要妄自菲薄，不要做一件事情让神不喜悦。记得，你是在神的面前被奉献的。这样一个期许，这样一个盼望，这样一个鼓励，这样一个关怀，帮助撒母耳这样一个年幼的离开父母住在以利的家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这样的儿子啊，人家说后母这个对儿女可能不好，所以如果说你有个后母可能日子不好过。撒母耳更惨了，无父无母，然后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么坏。我可以想象以利这两个儿子对撒母耳绝对没有好脸色的，然后呢所作所为都是坏的。可是撒母耳却出污泥而不染，在这样环境里面却产生一个神所爱的撒母耳。二十六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不容易，神和人都喜爱撒母耳。这句话在圣经只出现过另外一次，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那是用在耶稣身上的。耶稣长大的时候，神和人喜爱他的心日渐增长。整本圣经只有一个人跟耶稣在这方面是相提并论的，那就是撒母耳。而撒母耳却是在祭司，一个昏庸的祭司以利家里长大的，是在以利的两个儿子这样败坏的两个儿子的这个环境当中长大的。那你说，一个当然说撒母耳这个人大概是天性纯良，天生就是好人，怎么长都是好的。我承认有一些是他的天性，但我也深信他的母亲哈拿扮演重要的角色。哈拿可能没有办法每天教育他，每天耳提面命，每天跟他讲东讲西，因为哈拿一年一次见到撒母耳，而且每一次可能三两天吧。可是这个外袍戴在撒母耳身上的时候，代表非常重要的意义。我深信撒母耳长大的时候，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这一生的目的，这一生的意义，他知道他这一生的方向，所以他不敢在这件事情上放纵自己，因此他成为一个神所重用的人。这也是我们做父母的需要学习、需要思想。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儿女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敬虔的后裔，就是把这样一个东西放在他的心目当中，让我们儿女知道，我们不是说要他守一大堆宗教的规条，有些宗教的习惯，哦，每礼拜天、每天礼拜天只要去教会就好，其他做什么无所谓，能够去就好了，这样没有用的。他是每礼拜天去教会，捣蛋。我们都知道，教会里面最会惹是生非的小孩是什么样的人呢？第一，牧师们、传道人的小孩。啊，还好，我两个孩子来教会以前都已经成年人了， 但是我们常常知道，哎呀，某某牧师、某传道人想，哎呀，真的调皮捣蛋。那主写老师也不好管，为什么？你管了他，牧师高不高兴呢？你管牧师的儿子啊？啊，算了，给牧师管好了。那如果牧师不管呢？第二种人的小孩最麻烦的是长老跟执事的小孩，也是一样的头疼的。第三个最难管的，主日学老师的小孩。我们不是说把我们小孩子赶到教会去，只要他在教会管他做什么就好了。 No， 你这个东西当他长大的时候慢慢会失去的，甚至有可能他所留下来的是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负面的一些印象。哦，圣经我很熟，但是所作所为生活各方面却不能够活出那个见证。我们期望我们的儿女是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们一生的目的，一生的计划。哈拿就是借着那个外袍把这件事情深深的烙印在撒母耳身上。你是万军之耶和华圣洁的神的祭司，你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记得你是谁。当我们对自己有这样一个认定的时候，你不会胡作非为的。哈拿的确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因此当神人宣告这个咒诅的时候，在第二章他责备以利，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然后他接下来怎么说呢？三十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我绝不容许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将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的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多么严肃的，多么严厉的责备，多么悲惨的一个结果。后来当然以后我们看撒母耳记，你会看见以利死了，他的两个儿子菲尼哈、何弗尼同一天死了。当然圣经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他家里的人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在中年以前就死了，不过到大卫的时代，以利的子孙有一个做大祭司的，可是因为后来他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扶持所罗门，当所罗门王登基的时候，以利家的人从大祭司的职分上永远被革除，他们就没有做大祭司了。所以这些事情后来都应验，但这边提到一件事情，神说我要为自己三十五节立一个忠心的祭司，这是指谁呢？从这上下文来看，当然就是指的撒母耳。就第三章开始讲撒母耳的故事，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在长久来讲，整个的应验来说，我们说这一个忠心的祭司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应验这个忠心的祭司的这个职分。但在这个故事本身所提的是，主要是讲到撒母耳，所以第三章开始就介绍撒母耳了，特别提到他的蒙召。那前面一次又一次的提到撒母耳渐渐长大，渐渐长大，渐渐长大。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然，这个童子是几岁我们不知道，不过根据犹太人的传说，到耶稣的时代有一个犹太的历史家叫做 Joseph 约瑟法。他写的这个犹太的古史这个历史书的时候，他只提到说，根据他们的传说，撒母耳那时候大约是十二岁。那么当希伯来文里面谈到童子的时候，通常是十二三岁以前都可以叫童子。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呢可以到三十岁甚至到四十岁都叫做少年人。其实少年人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青年，或者喜欢叫做青年才俊。青年才俊三四十岁也可以叫青年才俊了，所以不一定是十几岁叫少年，实际上是更大一点。童子不一定是五六岁的童子，是十几岁的，所以很可能撒母耳已经十几岁了。但是第三章第一节后来说， 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个写照。在一个时代的里面，耶和华的话很少，不常有默示，神不讲话了。夫妻关系，昨天我们有一个幸福婚姻讲座，夫妻关系一个危机就是在他没话讲了。哦，当然有些人说哦，没话讲很好，因为一讲话就会吵架啊，这不讲话哎，至少不吵架。可是我告诉你，不吵架比吵架还危险。为什么呢？吵架呢是热烈的沟通，那不吵架是不沟通，那不沟通呢，那就没有沟子可以通啊，那就是堵死了。当神即使是骂人的讲话，还是有话讲，那神都没话了，不常有默示，不责备也不祝福。这是个悲哀的时代，黑暗的时代，神就闭口不言。为什么神闭口不言呢？不是神真的说不向人讲话了，也不是神的话少了，往往是这样，当人的心很迟钝，好像神的话听而不闻啊，看而不见，你知道，有看没有到，有听没有见，这就很麻烦了。但在那个时候，就好像是神找不到一个能够替他做出口的，成为他接受启示的一个人，借着他把神的话传开来，于是这个时代就变成一个荒凉的时代。所以当这边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的时候，所暗示的也就是整个的四世纪尤其集中在以利这个人身上，因为他眼目昏花，不但肉体的眼目昏花，心灵的眼目也昏花了，所以话，神的话就没有出口了，没有人可以讲。可第三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呢，第三章21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这是一个对比，前面是一个时代的荒凉，没有话了。21节结束的时候，有神开始有话了，因为什么呢？神找到了撒母耳。那之前呢，找不到一个人。本来做神出口的以利，却是这样的昏昧，以至于三番两次神要对以利说话，要责备他的时候，神都没有亲自对以利说，对不对？第一次叫一个神人对以利说，第二次叫年幼的撒母耳对以利说。为什么？以利的耳朵已经塞住了，神没有办法直接对他说话，只能透过别人来宣告审判。撒母耳不一样，撒母耳自年幼就蒙召，他的耳朵是开通的，他的心是受教的，所以神就找到了一个人，找到了一个人，神就找到挽回的那个时代。所以撒母耳是扭转那个时代的人，扭转的那个时代，神的话就出口，而且他就成为神的先知。这就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所以你会看见他用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当说以利眼目昏花的时候，后面所提到的故事却是撒母耳非常年幼的时候，他睡在哪里呢？睡在圣殿的里面。当然那时候所罗门的圣殿还没有盖好，他们的圣殿是有点像当时出埃及的那种帐篷，暂时放在示罗，这是个帐篷，约柜放在里面的，里面可能布置比较简陋一点，因此它里面有一个房间是可以睡人的。那么年幼的撒母耳就睡在里面，为什么呢？这个会幕里面有一个金灯台，这个灯呢是晚上不能熄灭的，所以因此睡觉以前他要把油加满，到天亮的时候这个灯保持那个油要烧着，所以因此撒母耳睡在那里面，万一油不够的时候他要去加油的，所以他每天睡在那里面。就在那个会幕的里面，撒母耳第一次听到神呼召他。可是你想想看哈，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有小孩，你就知道，如果你的小孩子是十来岁的，他每天白天的时候精力充沛，可以蹦啊跳啊，哇，好像精力无限，他的晚上一睡觉他睡很多的。所以通常十几岁的青少年，礼拜天早上叫他起来做礼拜啊，哦，很麻烦的，挖都挖不起来，拉也拉不起来，为什么？很好睡啊。撒母耳那么年幼在圣殿里，可是你刚刚看到第三章里面三次他半夜听到声音就跳起来去找以利。你看第三章第3节， 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第六节，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第七节，那时撒母耳还没有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能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能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当然下面就宣告了神对以利家的一个审判。他说我在以利以色列人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的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这是很重的话。但是你看撒母耳，年幼的撒母耳在圣殿里面睡得沉沉的，半夜的时候连续三次一听到声音，撒母耳就跳起来就跑到找以利。我相信这是他经常的习惯，他是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所以他听到有声音，当然他知道在整个这个圣殿的里面只有他跟以利住在里面，以利有另外一个房间，没有第二个人，所以谁叫他呢？半夜当然只有以利，他每一次跳起来去找以利，他很忠心，不抱怨，而且耳目非常清楚。像我耳朵很重听的话，我就不知道神要叫我的话怎么叫，他用另外一种方式叫我。但是撒母耳呢，耳朵很精明，他马上听见，马上有反应，跟以利是一个对比。但是从他的身上你也可以看见什么叫做忠心的祭司。忠心的祭司一方面，第一个他很忠心，他伺候这个圣殿，油不够了他添，然后你看到第二天早上他一起来就干什么呢？开殿门。十五节，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他每天负责开圣殿门的，每天浇油的，所以这是忠心的一个表示。可是忠心的祭司不仅仅是在工作上他尽心竭力忠忠实实的做，忠心的祭司有更重要一个特质，他就是会听神的话。当然在这一边神是用特别的方式呼唤撒母耳，跟一般我们所谓听神的话不太一样，但是他的确很注意听神的话，而且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所以神用了这样一个人。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也是有一个谦卑受教的耳朵？所以先知以赛亚曾经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一个祷告，他说当我每早晨醒过来的时候，求主赐给我一个受教的耳朵，使我能听，好让我有话教导别人。不能听的人你说什么呢？今天的教会的里面，我想我们也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我可以有很多的侍奉，可是我花多少时间听神的话呢？我每天的灵修成根如何呢？我每天自己在神的面前有什么追求吗？我看不看属灵书籍的？我也多少年没有看过一本书了。我参不参加主日学听听呢？还是你觉得啊、哦、那些我都听过了，我甚至都教过了，很多东西我听过，很多东西我甚至教过，可是不见得我就真正懂了，不见得我就不能够再学习了。中国人说话是这样说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再聪明的人你总有一些可能你疏忽的事情，再笨的人他讲的话一千句话也有一句话让你受用无尽的。有谦卑受教的心的人，我愿意听了再听，学了再学，这样的人神就可以用。如果你觉得啊那些我都会了，当你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可用的。因为神要怎么对你说话呢？神每次要对你说什么的时候，那我知道了。 撒母耳是一个聆听神话语的人，因此他就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他必须先能够接受，他才能够有出去的。因为撒母耳，时代改变，所以神在每一个时代都在寻找一些忠心的仆人。他不但是办事很，有的人热心教会的事，但他并不是忠心的仆人。你说热心怎么不忠心呢？热心只是做事情，你可以找到很多很热心的人，热心社团的人多的是，比我们还热心的都有。对，很多为了各式各样的嗜好，为了各式各样产生各式各样的社团，社团里面有很多很热心的，自己掏腰包做事情，然后不分昼夜，哎呀忙得要死，他很热心。教会也可能有很多人很热心教会的事情，但未必是忠心的仆人，因为神要的是忠心又有属灵的见识的。那属灵见识怎么来呢？就在这里了，聆听神的话语，有谦卑受教的心，神就能够给我们属灵的见识，免得我热心却没有见识。教会最可怕的就是教会的领袖有热心却没有见识，然后把大家带歪了，而且歪得很歪。如果教会的领袖不热心又没有见识呢，他顶多不动，你还不热心嘛，他什么也不动，就大家都不动。热心呢就会动，动到哪里去呢？弄错了，因为他很热心。呼，忠心的祭司是热心，但是更重要的是聆听神的话语。神一旦找到了一些忠心的仆人，神就能够找到或者说改变那一个时代。神找的人未必是有学问的，未必是有地位的，未必是有才干的，神所要找的是像撒母耳的，能听的，愿意被神用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有更多的撒母耳，我们这个时代就能改变，教会也能够复兴。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在许多的事上我们是不是有所疏忽。在儿女的管教上，主，我们实在要恳求你自己赐给我们智慧，更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愿意按照你的话语而行，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儿女，在你的面前成为敬虔端庄的儿女。哦，主，实在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我们也深信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看见你自己的保守。主，我们也恳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学习像撒母耳一样，有一个开通的耳朵，愿意来聆听你的话语，也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地来雕塑我们，改变我们，好让我们这个人好像撒母耳成长的过程一样，一天比一天，神和人喜爱我们的心也能够增长。这是我们的祈祷，这是我们的恳求，求你垂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